组里面来做这种见证到外面啊。刚刚听到他们这个对小朋友的传福音哈啊，我只要讲一点点，我是跟老朋友传福音哈。我也回了台湾差不多一个月，同学会，我这样大年龄的哈，我这样大年龄的80多岁的老同学传福音啊，很感恩的，就是刚才你听到锦妮讲一句话，背后的祷告多么的重要。结果这一次回去，7个家庭得救了，得救了。我上两届的同学会回去只有5对，这一次7对，而且有孙子。我们去参加这个同学会，在日月潭的旅馆啊，我们有2天在日月潭啊，结果有2部的bus 去到那里，估计大概有70-80个人，因为有家眷。我很感恩的，就是大家一直为我祷告。我没有家人陪我，没有儿子孙子什么陪我，很多他们去参加的，有儿女陪着他们去的，有孙子陪着他们去的我不单单耶稣跟我一起，单枪匹马耶稣陪着我去打胜战哈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分享很高兴这个要感谢大家在背后的这个带导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拿书哈，遵循神的旨意。好，请大家站立，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好，一起。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约拿来。船众人对他说，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因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逐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好，谢谢。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荣耀的神，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 荣耀的王，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行了大事，你对我们教会的短宣丰富的成果这样子的收取，你教导了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需要后面的带导，更是需要我们同心合一。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中间，你现在带领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低头敬拜。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你的话被解开的时候，就要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照亮我们内心的深处。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光中得见自己的不足，得见自己的需要，也求主你特别施恩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施恩给我们全体会众。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所以今天的时间可能会不大够了哈，不要紧哈，我会讲快一点啊，大家用祷告的心来听，因为我牙齿痛，所以呢连头皮连洗脸都痛，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用祷告的心来注意听哈。这个约拿的书，有一位写教会历史的一个作者科尼尔，他这样说，约拿书这一卷书被许多人看作很平常的一卷书，但是呢实际上呢在所有的书卷的里面，约拿书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是一卷很深奥的一卷啊。所以他说他愿意用一句话圣经的话来提醒所有想要查考这一本书的人就是说，脱下你的鞋，因为你所在之地是圣地。我相信这一段话对约拿书已经做了很美丽也很中肯的一个介绍。好，求主就让我们借着这种让人看起来很平常的书，我们再一次的带到这个荣耀的地方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真能够像摩西一样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一块地是圣地，求主借着这一卷书向我们说话有的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脚上的鞋子要脱掉？我们穿着脚上的鞋是做什么的？鞋子是做什么的？穿着鞋子是要走路，对不对？那么走路我们是会走世界的路因为世界的路会有灰尘世界的路有很多的掺杂，我们走在世界上我们会有沾染，会沾染一些灰尘污秽，所以我们要脱掉这个鞋子才能占这个圣地。所以呢当我们在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愿这一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其实这一卷书中充满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事物，无论是文字或者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字的结构还有整个故事的发展上都是很独特也很奇妙很令人讶异。所以他所表征的呢意义就是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是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圣灵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我们注意他，要我们进入这一卷书的精髓里面。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不单单是灵也是生命，只要我们越过字句去摸到生命和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摸到了神话语所隐含的精义。我们常常会说啊，字句叫人死，只有灵意叫人活。我们就是话语出来之后，灵就要出来，因为圣灵是跟着神的话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新约的那几个博士一样，会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因为你已经遇见了主。遇见了主的人不会再同样子的路，顺着同样子的路回去，一定会啊别的路回本地去啊。没有一个遇见主的人啊会愿意再顺着原来的路回去。为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是不是已经信了主了？你们都是信了主了，信了主的是已经转过来了，你还愿意再走回去吗？啊，遇见主的以后，我们就不愿意再走回头路再回去啊。所以我们在真正懂得约拿书的人，一定会被改变，一定会被改变。没有一个熟悉约拿书的人而无动于衷。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彻底的把我们的本性打倒，那就非约拿书莫属了。所以约拿书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小看它，只有四章而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所以啊，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真的被带到主的至圣所，不单单在字句上去明白，同时呢，我们要更让主自己的话将我们折服，神的话来折服我们哈，叫我们真的遇见那一位至大的王。啊，刚才我们的啊，艾丽卡主席讲了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他说：“多少跟神同在，而不是你有很多拥有什么，而是你多少的与神同在，就是你内心有多少跟神同在，你就是富有的，不是外在有多少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以后还会有好多堂啊，我们可以继续啊领受哈。所以第三节开始，我们讲到这个要遵循神的旨意。虽然我们今天读经是4到16，但是第三节有讲，这个约拿呢，一听到耶和华的话，立刻悖逆不顺从。他以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起来怎么样逃跑。约拿自己立定主意，准备前往他斯。哈，旧约的圣经呢描写他斯是一个商业大臣啊，一个商业大臣啊。据说这个城很富有，有很多金银财宝，有很多的船只啊，很多的船只啊。但是这个他以为他走到很远很远，约拿以为他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暂时逃避神，不用啊负起这个使命。他到了距离尼尼微城2000英里的地方啊。这个呢，我查了这个2000英里，这个我查到的是说2000英里是当时啊的时间是往返哈，来回要3年啊，在所罗门时代哈，来回3年。你看他逃到多么远，他认为他跑了很远很远啊，神不会再找他了哈，啊，就他可以了掉这个使命哈。所以他呢，第三节哈，他有不少的动词，可以见到约拿的决定并不是很冲动才逃跑。他下到约帕，约帕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海港哈，找到一条船啊，给了船的钱啊，就下了船 啊，从一连串的行动里面，我们看到约拿是怎样子的下定决心不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是有意的，就是不去，就是不去哈，就是很硬的。你看他后面的地方，你看到他真的就是他逃避神的旨意，就好像逃避光明，陷入黑暗里面。他一直走下坡，一直走下坡哈，而且一直下到地呀。第三节说到他下到约帕，下了船。第五节又下到底舱，躺下来沉睡啊，又被抛到海中啊，又下到海里面啊，投到深渊啊，又下到山根啊。以上这一连串的话，给我们知道说，一个违背神的人会一错全错，一错再错，一直会错到底。所以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做起，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哈。所以呢，约拿呢就是啊，凭着自己所行的每一步都使他越来越与神疏远。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效法约拿背叛神，应该顺服神的旨意。好，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背叛神呢？就是啊，第三节已经讲了，一个背叛神的人一定越走越下啊。好，我们现在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违命了以后呢，就遇到大风浪。啊，违命以后他就遇到大风浪。有一些基督徒呢，不肯承认自己惹祸上身。也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受苦是咎由自取，人远离神的旨意后所遭遇的人生风暴，和行在神的旨意中所受到的狂风巨浪的侵袭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啊，约拿他悖逆，他绝不能够逃过神的眼目，绝不能够逃过。人如果啊，以为抗拒神的旨意可以免受责罚，那就实在就是太无知可笑了哈。基督徒有时候肆无忌惮的违背神的旨意，从不悔改，做错再做错再做错，从不悔改，甚至于一年年过去了啊，一年年过去。然而神的声音终必宣布，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啊！神也许让我们走到某一个界限啊，他才干涉啊。神不理会的时候还好，但是神一跟我们计算起来的时候呢，就非同小可了，就非同小可了。神并不让约拿耽搁片刻啊，他就兴起大风啊，使海翻腾。这个约拿逃不掉了哈，这个风暴可不寻常哈，非常的猛烈，船都快要下沉了，连这个饱经风险的这些船员都害怕起来，所以水手们呢就哀求自己的神。啊，这个是人的常情。有一些人呢，真到危险惊慌的时候才求告神。那么，为了免于这个船啊沉船，水手就把很多货物就抛到海里面去了。那么后来他们看到情势很危急了，很危急了，啊，就把船上所备用的手具、器具还有啊其他的用品全部投入海中，然后非不得已的时候还要砍断船的那个滑轮哈，还有锁具。这个我们人呢、啊，我们人真的常常就是会先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们从不肯承认问题的根本就是在于罪。 我们丢了很多货物啊，丢了这些啊、这个器具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外在的。刚才我们的主席讲了，他说我们不是要这一切外在的，房子有多大啊，我们没有好的睡眠啊，你钱那么多，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哪里去用，你就是要看你的里面能够跟神在一起的有多少。他就是一起，我们人都是这样，就一直坐外面，一直把货物一直丢一直丢啊，好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有来聚会啊，我有参加小组啊，我有奉献啊，啊，我有参加这个生培啊，我有什么十一奉献啊。可是你里面的更深的罪没有对付的话，这个你的问题就是风浪是不会停止的。多少人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啊，甚至于你不愿意让人知道，你也不想自己知道，自己都不想知道的那些东西要挖出来，要挖出来啊。这个神是查验人心的主，神是没有可能他不知道的啊。我们就是里面的罪，我们没有对付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罪，只是一直医治表面的症状而已。我们不住的把货物抛入海中，不单单啊这个风浪，但是这个风浪仍旧很汹涌，因为在那些上了这个生命之船的人心中，罪恶仍然掌权，叫人负重的没有比这个罪恶的担子更重了。因为这个船上的人有人还带着罪在那里，所以我们总以为把这个货物抛出去抛出去海浪就会平息，其实呢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一直要等到约拿说将我抬起抛在海中之后才有结果，才会风平浪静。那么我们在讲这个约拿，其实问问我们自己哈，神为什么抛给我们一个环境哈，常常也会抛给我们一个环境，给我们一个很难听的声音啊，给我们一个很难看的脸色啊。你是不是有时候会看到一张晚娘的脸孔，你整个礼拜都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的不舒服，是不是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时候你会听到很难听的声音，啪啪啪啪啪骂你骂到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啊？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看到那个不好看的脸色啊？啊，我们有没有来到神面前说，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为什么让我看见这样子的脸孔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货物抛在海里面就算了，这样就是像约拿一样哈。我们要像约拿一样被人抓起来抬起来丢到海里面，还要像主耶稣一样被愤怒的人群高举并钉在十字架上，学习，我们要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哈。所以风浪大作之前啊，这个约拿很疲倦的在船底啊找到了避静的地方大睡哈，他在那里睡。水手走到约拿旁边说，嘿，为何你在这里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啊，啊，或者你的神会顾念我们啊，使我们不至于灭亡。这个神他是讲一般的神，而不是讲约拿所信的神哈。所以啊，这些水手 都是异教徒，他们也不晓得约拿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宇宙唯一的主宰。那么船主呢，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怪罪约拿不起来配合啊，跟他们一起来祷告，让这个风浪啊能够平静下来。所以啊，在他在劝约拿的时候，但是圣经我没有看到约拿有没有祷告，我没有看到约拿有没有祷告。可是呢，水手又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他是看啊第七节了，要揭发他的罪行哈。第七节，风浪并没有止息，反而加剧。他们呢，自穷寂静的时候，突然想到这突然发出来的这个风浪，一定是神的愤怒，要对付这个某一位在船上的人。他们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哈，除非找出那一位罪魁祸首，否则的话大家都要没命了。所以从前的人呢啊，都会想到说遇到不幸的事情啊，都是一种报应啊，都是一种报应。这个是固然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哈。不过他们也领悟到一点现代的人忽略的一个道理哈，人的罪恶与天然的灾害的关系啊。当发生洪水、地震、飓风啊、火山爆发、山泥倾泻等等天灾的时候，现代的人很少把他们与罪恶拉上关系。有些人会咒诅神，有些人会满足于科学上的这个解释哈、解说，有些人呢就听天由命。我们固然不可以直接把某一些罪恶牵到这个天灾上，但是我们要记得，罪恶现在仍然是影响自然界，罪恶现在仍然会影响自然界啊。上一次的那个几年前那个很大的tsunami，那个啊，这个啊大灾难的时候，听说那个tsunami最大的地方，那个就是罪恶最深最重的罪恶的区，死掉最多的人哈，那个叫做啊海啸哈，海啸tsunami哈。所以圣经有好几啊，这个是啊历代志下第七章有讲到哈，罪恶仍然是影响自然界的哈。所以圣经有好几个地方也有都有讲到这个自谦啊，这个谦。现在他想到说，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风浪，肯定是这个船上里面有人犯罪，所以要看这个是谁，他们就要自谦哈、要做谦。圣经也是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这个自谦，好像啊箴言16章33节，他说：“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也有人说：“整骨子是人，定点数是神。”所以人认为自谦的结果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的。所以约书亚在示罗自谦，是把地要分给以色列其他的七个支派。那么约书亚他这个18章10节来讲的那个自谦啊，就是啊圣经的最后一次自谦啊。当时呢，众人都希望选出一个人来代替犹大，一直到五旬节以后，再也不用自谦来寻求神的旨意了。因为圣灵居住在所有的信徒的心内，会教导会引领他们明白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让我们可以得到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到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以后，就没有人再自谦了哈，就没有再自谦了。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可惜有一些人用迷信的方法来读圣经啊，就好像自谦一样来读圣经啊， 曾经有一个故事哈，一个故事我讲给你们听啊。有一个人，他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啊，就胡乱的就翻圣经哈，翻圣经一翻到那里，他的手就点到那里哈，手指一点，他说那一节经文就以为是神当天要对他说的话。那么有一天呢，他的指头就落在马太福音27:5记载啊，犹大出去吊死哈，哎，他觉得有一点怀疑哈，他就说再来一次哈，谁料到一翻又翻到路加福音10哈，他说你去照着行吧。哇，他很生气，很生气啊，他很生气，生气，觉得好吧，再试一次，最后一次。那么指头竟然去指到约翰福音13:27，他说：“你所要做的，快去做吧。”你说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来读圣经啊？这个就真的就是很好笑了哈，啊，我们。有人是这样的，有人是这样一翻开圣经就手指指到哪里，就以为哈那样子，我们不要好像自谦一样哈。所以我们在神的安排下哈，他们发现耶拿就是罪魁祸首，你的罪会把你供出来的，会把你供出来的。那么这个话是真的，有时候还会在没有信主的面前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罪竟然当着不信的人面前揭露出来，这个是很可悲的，是很可悲的哈。从事情的那个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做的错，神是不会分辨说现在是在外邦人面前或者是在你的家人面前，他就是你的罪就被指出来了，就是会被指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徒如果离开基督的心意，都很可能会碰到同样子的遭遇。世人不明白神要教导他的儿女，就算当着不信人的面前揭发他的罪，也是要让那个属神的孩子得着益处啊。所以约拿呢偏离了神的心意，神就揭露他的罪。那么我要讲快哈啊，我们讲第三投于海中了哈，第八节开始哈，我们从第八节开始。水手认为啊，那些神或者是众神啊中的一位把约拿的罪揭示出来，他们就很想知道究竟，就问一连串的问题啊。他们首先就先问，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么他们刚刚自谦出来，已经自出来了，就是自出来约拿啊。那么他们想要知道第八节哈，你以何事为业？他们问他们想怀疑约拿一定是不务正业的哈啊，为什么会惹神众发怒啊，生气？另外一方面啊，或许他也在问你，现在为什么你会在这一条船上？你为什么会在这一条船上？为什么会有这一层？你这一层是要做什么的？那么水手一直追问下去哈，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你是哪一族的人？约拿回答最后的问题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就是指所操纵的语言，以色列人呢指国籍，犹太人呢就是指他们的信仰哈。约拿回答得十分的坦白啊，他对这个希伯来人的信仰，他直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奇妙吧，一个人死命违抗神的命令的人啊，竟然这样子的表白他的信仰啊。他说他并不是 去声明说我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而是表明他和他和神的关系哈，他和神的关系，这个是约拿要让他们知道的，就是还有其他的神啊，是他说他也是天上的神，他所信的是创造沧海和旱地的哈，沧海和旱地的。如果约拿的话是对的话，那么起这个大风浪就是约拿的神了。那么约拿怎么样啊？不顺从呢？谁所听呢都很惊讶，他们仿佛在说：约拿，若是你的神是创造天地海的神，你怎么敢违命抗命呢？啊，惶恐之余，他们就惊叫起来：你究竟做了什么？哈啊啊！约拿就是神的先知，他当然知道他是神怎么样要求他哈，他就问我们当向你做些什么才能够使海浪平静。约拿就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哈，抛在海中。约拿当时是怎么想，他就是硬到底，就是硬到底哈，他就是他不怕死的，他已经准备好了让他们投在海里面哈。所以他是愈发关心自己的他现在关心他船上的那些人，不要因为他的过失而使他们的船的人全部沉船了哈，全部沉船了。所以我们并不以水手哈，那么水手最后的就想要把约拿抓起来丢到海里，但是他犯罪，他说约拿的神是天地和旱地的这个神，那么如果我们把他抛在海里的话，是不是他们会犯罪？那么水手就包括了两个祷告哈，不要使我们灭亡哈，不要让我流无辜人的血哈，归到我们这里。那么约拿的神如果知道的话，他说约拿的神竟然对他的先知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他不听话就把他丢到海里哈。所以现在呢，他们要向约拿的神祷告完毕，然后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里。约拿已经决心要死，所以没有反抗，他当然就是关心船员的安危，所以他就执意不悔改啊，执意悖逆，执意的这个约拿都投入海中，风浪马上平静了，马上不再翻腾了。那么水手就知道约拿确实曾经犯过错哈，这个事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他斥责风浪，他说住了吧，静了吧。所以耶稣就是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主宰哈，大自然的主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跳到最后一节了哈。十六节提到他们献祭啊，献祭看来是有一些适用于献祭的这些祭牲给留下来风浪大作的时候没有抛在海中的啊，所以他这个因此他们就风浪大作的时候没有被抛到海中的，他们或许觉得当时所献的没有献够，因此就答应如果平安上岸后我们再多献一点。圣经说他们就许愿就许愿。所以神现在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了哈，神每天不知道要抛给我们多少的大风浪哈不管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或者是在我们的家里，或者是在我们所喜爱的人当中，但是都是一个要把我们这个人抛掉的机会。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抛掉，好让基督，好，谢谢，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 更多的加添哈，更多的加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丢货物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如果这个功课我们没有学透的话，风浪是不会止息的。直到有一天啊，我们能够跟随主，为每一个难看的声音感谢神，为每一个难看的脸色赞美神，说神啊，借着这些机会让我发现我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这个人老早就应该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这个人老早就应该被抛在海里了，应该被带到死地了，应该遭人白眼了，我应该被踩在脚底下，还要不觉得痛啊？被踩啊，就是要训练你，你要把里面的人活过来哈、啊。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活出来哈、啊。那么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温柔，有忍耐啊，能够顺服神奇妙的安排，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啊，约拿书啊，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学习哈啊。有一天我们会说啊，我能够爱惜神所爱惜的，我也愿意往尼尼微城去啊。虽然这个是与我自己的意识啊相背驰，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但是因为神要我去，我就愿意去。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人人就会知道这个就是神迹。所有在亚当里面所做的是天然的，所有在基督里面经过圣灵借十字架的工作的，那个就是超然的。我们要进入超然的里面。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当神叫我们往东，我们一定是往西的哈，我们就是这样悖逆的人哈。所以我们不能爱惜神所爱惜的，我们却另外有一个心，神有一个表现，我们又另外一个表现，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吗？啊，好，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感谢神。